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上个星期无异议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高层互访。未来如果在参议院也能够通过，并且由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就可能打破美台之间行之多年的禁令，让台湾的正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以及国防部长进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表示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民主的支持，并表示台湾旅行法有助于强化台美之间的伙伴关系。不过北京方面当然是非常的不高兴了，中国外交部表示台湾旅行法严重违反了一中政策和美中三份公报，希望美国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讯号。而环球时报还称台湾旅行法是一部摧毁台湾法，扬言要美台双方为此付出代价。那么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了台湾旅行法这个幕后推手，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旗下的政策研究员林杰，还有稍后我们在台北的来宾也会加入讨论，来针对台湾旅行法的意义和影响来进行深度的对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林杰小姐，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的这个意义哦，还有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所做的一些努力。这样法案在众议院是无异议全数通过的，这对于台美关系释放出什么讯号？未来蔡英文总统和川普总统真的有可能见面互访吗？林杰，
其实第一次这个法案在美国国会里面被提出，其实在2007年就是提出第一次，那在第二次是2016年的年底，也就是上个会期的年底。那今年这个115会期2017年，其实我们提出的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版本。那其实我们今年主要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最主要的火力都集中在这个台湾旅行法上面，包含像我们在2017年底9月，我们有一个台湾倡议周，那其实我们那个周末就聚集了大概超过100位的会员，从全美各地赶到华盛顿首都，然后来向美国国会进行倡议。在一天之内，我们的会员就拜访了超过100间的参众议院国会办公室。那也因为那一天，我们会员的积极奔走跟努力之下，我们那一周过后就多了20多位议员来帮我们联署这个法案。所以其实各个会员真的是全美各地的这个台美人，其实对这个法案通过的贡献是非常多的。那我觉得台湾旅行法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两个意涵。我觉得第一个意涵就是它的策略性意义，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代表说隔天蔡英文就立马会
来到华盛顿
白宫敲白宫的门这样子，而是说当时机成熟，这项法案通过之后，当时机成熟，真的需要台美高层双方官员互访的时候，这项法案可以确保不论是美国的行政部门，就是不会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屈服于他们的压力，因为毕竟这就是提供美国国会一项政策性的工具。那再来也就是说，确保美国国会有了这个工具之后，以后未来行政部门也多了一个工具，可以让他们就是不用受到中国的牵制，然后来跟台湾进行他们必要的交流这样子。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就是美国跟台湾之间关系正常化的一步。因为以前美国在跟中华民国正式断交之后，我们跟美国维系台美关系的依据当然就是台湾关系法跟美中三公报嘛。然后但是其实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我们其实中华民国有非常多的外交限制，那确立台美关系正常化的其中一小步，我觉得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那因为我们台湾跟美国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我们通常只能寻觅所谓不会激怒中国的比较隐晦的这种管道进行交流。那台湾旅行法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于说解除台湾高层官员访问美国这样子的物理性的禁令，更是进一步要求两国交往能够公开透明，也能够受到国会部门的监督，然后也能够确保这样子的交流是公开的，能够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然后也可以受到其他部门甚至社会大众的监督跟制衡。对，
好的。而在这个台湾旅行法在美国国会的众议院通过之后呢，美国之音的记者李毅华也就此特别采访到了台湾旅行法的共同提案人夏伯特议员。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伯特，他针对这个台湾旅行法是怎么说的。
美国和台湾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台湾是美国最坚实的盟友之一。很不幸的，多年来一直有政策规定，高级别官员，包括台湾总统，都无法来到美国，也无法到华盛顿。我们希望做出改变。我认为这禁令是在贬低台湾，是个不合时宜的政策，我们必须改变。我认为这将真正带来改变。我们将展示这两个国家在我们的首都进行会面，而这应该是件容易的事情。很不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乐见其成，他们会使用所有的武器和军备来阻止法案通过，但我们会持续奋斗。
好了，继续我们也来听听美国联邦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法案在众议院通过，释放一个讯号，那就是我们承认台湾，承认他们有权到访美国，而且是作为一个国家。我知道这将惹毛中国，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们承认他们应该有权到访这里，我们应该要像个成年人一样行事，让人们能到这里来并被承认。
好，听完两位这个众议员的说法之后，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姐，你怎么看中方对于台湾旅行法的一些强烈的回应？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除了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之外呢，环球时报也说得很严厉，说这是一部摧毁台湾法哦。那中方会有，刚才我们看到议员也说了，中方他预计会有一切的手段来阻止这个法案的通过。那我们知道之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他是有写信，写抗议函给这些美国的国会议员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个议案要成为法律，还要在参议院通过，并且由川普总统亲自签署才能成为法律。那么参议院这一仗就很重要了。目前我们知道只有七名这个参议员有联署，你怎么看这个台湾旅行法在参议院的前景？它是否会面临进一步来自中国更大的压力呢？林姐。
其实听到中国的压力，中国方面的批评，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是美国自身的法律，美国自身立了一个法律来确保说他们跟台湾的交往能够顺利，所以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他们抗议美国自身的法律是很奇怪的，因为这部法令其实就是美国希望能够跟台湾这个国家有进一步的交流，那。其实这个为什么会是跟中国有关，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抗议对于不论是对于美国跟台湾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奇怪的。那其实在众院里面推动台湾旅行法的时候，就像您刚刚讲的，其实当时华盛顿邮报就有发表专文指出说中国提出非常强烈的回应。那我相信在推动参议院版本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遭受到中方强烈的压力，毕竟他们像环球时报除了说是台湾旅行法是摧毁台湾法之外，其实他们还有第二篇写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近了，这样子也是在讲台湾旅行法的通过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荒谬的是说，台湾旅行法就是一项要破除中国干涉美国与他国交往的法案，但是中国为了阻挡这个法案，又把中美关系拿出来当筹码，然后进一步对美国国会施加压力。其实在当时崔天凯大使写信抗议的时候，其实很多众议员就已经表达过他们对中国干涉美国的这个法律的不满了这样子。那在参院虽然会遭受到很多压力，但是我觉得看美国参院在去年的这个动作，包含他们提出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有包含台湾的条文，包含他们提出的台湾安全法等等，甚至六月的时候，许多参议员还共同写了一封信给川普总统，希望能增加美国跟台湾就是安全上的合作。其实我觉得这都显现出在美国的foreign policy 当中，其实台湾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越来越看重台湾的价值，所以我其实个人对于在参议院的台湾旅行法还是抱持信心这样子。
那么林杰，但是除了这个中方的一些反对之外，事实上在台湾有一些学者担心或说质疑哦，这个法律如果未来生效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美国手上的筹码或是工具，把主动权放到美国手上，对台湾未必完全是正面的，因为美国可能会在估算自己利益之后，为了让北京 不高兴或让他们难受，而故意派一个什么美方的高层官员去访台这样的情景出现，甚至说在台湾想促成什么访问的时候，就说、哦、我们现在时间不方便，这当中都有一个给华盛顿操作的一个空间。嗯，您怎么看这个法律有可能不只是成为中方施压的筹码，也可能成为美国来处理两岸关系的一种工具呢？
我想强调的，再度强调一次，就是这是一个美国的对台政策，不是一个台湾的政策，也不是两国之间的条约。所以，台湾旅行法呢，它的意义只是说，它好像只是把这个门锁给解开了，就是它并不是代表说，它并没有规定说双方要如何互访，什么时候要访谁，什么时候可以来，它只是确保说，哦，你们要来访的时候不会受到限制，这样子。所以其实，美国要怎么利用这个法案，或者是台美之间要怎么继续交往，其实这都是要看台美双方的执政当局怎么协商、怎么谈，然后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法案的通过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法案的通过只是确保说双方官员互访不会受到限制而已。至于两方要怎么用这个法案，还是看未来双方的执政当局。
不过我们进一步如果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啊，当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往往让台湾很开心，但是也可能是一把双面刃啊。就像过去之前川普总统这个接了蔡英文总统的电话，川蔡通话一样，台湾当然第一时间觉得说，哦，这是美国跟台湾之间关系的一个强化，但后面马上要付出代价，往往就是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热化了。那您怎么看这个台湾旅行法的通过，究竟对台湾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两岸关系方面的，因为中方已经表达不满了，这究竟对台湾是福是祸呢？林杰进一步跟我们谈谈。
我觉得在台美中关系在近期的发展来说，其实自从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中方是不断的就我的观点来讲，他们才是不断改变 status quo 的这一方，改变现状的这一方，包含李明哲案，包含进一步打压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包含上周的 M503 等四条航线，其实这都是中方一直在升高两岸的情势。那台湾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完全的闷不吭声，对于台湾，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太大的好处。然后至于在台美中这个三方关系之下，其实中国也是不断在拉高自己的谈判筹码，像我认为其实 M503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美国跟台湾是要继续闷不吭声，继续让中国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呢，还是我们也要增加自己手中的一些筹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如果另一方面我们从更高的层次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就从美中台刚提到三角关系的整体互动，还有当然包括现在整个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国际形势来看，我们看到美国尤其是川普政府最近一连串对台湾一些很友好的举动，刚才前面你也提到这个川普总统亲自签署，在去年12月12号签署了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也是对台湾很重要的一项法案。你怎么看这一连串川普政府对台湾友好的举动，是不是也折射出川普政府打算在整个他自己所称的这个印太区域或是印太战略当中更重视了台湾的这一张筹码，未来可能运用台湾，包括这个国防授权法当中当然也提到这个美国的军舰可能在未来停靠台湾，用这些动作来作为筹码制衡北京呢？
其实我觉得在川普近期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其实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对于中方的这个战略其实稍微有点改变。因为其实在过去，包含在奥巴马时期或者是更早的时期，其实美国对中的战略大部分都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他们相信与中国交往会能够进一步比如说带动他们的民主化等等的。那第二个部分是他们认为把中国纳入国际的这个不论是贸易或者是经济的这个网络当中，也可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或者是继续让他们成为一个所谓负责任的一个 player 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在川普的这份报告当中，其实他很明显的提出就是对于中国更强硬的态度，我觉得这其实是他近期就是对台湾这么友善，或者是美方与台湾有更多可能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都是 其实都是在显现川普政府对于亚太这方面的战略，其实跟前包含奥巴马时期，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这样子。
好的，感谢林姐，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终于跟华府连上线了，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在台北呢，今天跟我们共同参与讨论的呢是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知名的军事专家许建宏先生。许先生，
博弈好，东尼好，林姐好。
那在这里我有一个事情要请东宁帮忙，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这个忙于恢复连线的缘故，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听到您请教林杰小姐的问题。那么刚刚这个许先生也说，是不是可以把您请教林杰小姐的问题，我们同样的请许先生做一个扼要的回答呢？
好的，当然第一个要请教这个许建宏先生，就是有关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台湾关系法的通过之后呢，中方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他们痛批这个台湾旅行法是形同撕毁了这个美中三公报，并且称支持该项法案的美国国会议员是和台湾联手来挑衅中国，启动了美中台关系当中一个最危险的按钮。您认为这个台湾旅行法的通过是不是真的按下了这个美中台关系一个危险的按钮呢？
那在中共的立场上，他当然会认为这挑战他所谓一个中国的这个底线啊。但是我们要看这个，现在只是在众议院通过嘛，还要再经由参议院，最后还要在总统再来签署。那所以他这个会不会一定是这样的通过，还要再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观察。然后他当然站在中共立场上，他这个动作是非常挑衅。那中共他甚至还威胁说，如果这个总统签了的话就要跟美国断交。那我是觉得说，川普会不会真的就是说他会不会真的愿意说冒这个险说去跟中共破坏，完全跟中共撕破脸，我觉得不至于。不过他可能还是会想要利用台湾的关系来当一个跟大陆应该怎么说接触或交流的时候有让台湾有一个筹码，所以他可能还是会拿这个，常常会拿出来，就比方说，好，就算签过了好了的话，比方说，我记得我上次跟一个前辈聊天，他说大概克林顿的时候就有提过说让阁员可以互访，可结果到了2014年的时候，美国才有比较高层级的官员来台湾。那什么时候官员能来台湾，还是由美国方面来做决定，并不是由我们。所以你说是福或是祸。可能还是取决于美国他们的想法。如果他跟台湾的利益是相结合，那当然就是福；如果说他跟台湾利益不结合，那他就是祸了。这样子，
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对，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因为我们这个线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在等待参与讨论，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电话，先请上海的周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上海的周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请讲，您对着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您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现在众议院已经过了台湾旅行法，如果参议院通过了，川普总统如果再签字，那就是对中美台三角关系这个重大突破。而且我认为，中共在国际上一向不重视国际法，他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遗物，说美国也可以认为中美三个公报也可以当作历史遗物来处理。可以把中美三个公报扔到历史垃圾堆去，就这样。
好的，感谢上海周先生您的看法。下一位是高雄的陈先生。高雄的陈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线上哈，你好哈，各位听众好哈。我认为美国人讲的话哈，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不对？美国最早已经出卖台湾，有历史的记录哈，出卖台湾已经出卖三次。所以说美国政府讲的话哈，请大各位听众绝对不要相信，啊，请大家绝对不要相信。除非说，比如说联合国他允许我们进入，支持我们成立台独，那我就相信，要不然的话，美国跟台湾的诈骗集团混就是一样的啦。韩战如此，越战如此，以后的台海战争搞不好也是如此。
好的，感谢高雄的陈先生发表他个人观点，对于这个台湾旅行法在美国的通过持这个保留的态度。那下一位，我们接听江苏刘先生您的看法。江苏的刘先生，请说。
你好， 我跟刚才这个听众的想法有点类似，就是台湾、美国它始终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啊。美国曾经抛弃国民党、抛弃台湾也不止一次了，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最好是平衡，而不能完全靠美国。而且川普就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商人性格的一个人。他肯定是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另外我想简单讲一下刚才就是对两蒋的这个评论，我希望台湾人应该稍微公允一点，因为很多东西它是有时代局限性的。那个时候他面临中共的威胁，他们防止中共武力犯台，这就是蒋介石最大的贡献。那个时候的白色恐怖它有它的时代局限性，我觉得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我觉得对两蒋应该稍微公平一点。
好的，感谢江苏的刘先生，稍后也请两位来宾回应哦。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新北市黄先生请讲。新北市的黄先生请说。
喂，是不是我？
是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
我是台北市姓黄。
请讲黄先生。
那个美国通过那个旅行法并没有什么大作用。那个最有作用的是那个欧盟防止那个美国并占住台湾的港口，还有不能把台湾拖进韩战，因为这个是全世界的共识，是一个中国要和平统一，也不能用那个军事统一，因为军事统一跟和平统一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好的，
是不一样的。
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不好意思，抱歉打断您了。我们今天这个针对上半场台湾旅行法的这个听众观众想要参与的非常的多，请大家稍微简短一些。还有一位黑龙江的李先生，请你简短发言。黑龙江的李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请说。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规范美国在台湾的主权。台湾旅行法是美国单方不可能高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国际性的规则。台湾旅行法是在玩火，中国的反分裂法不可取胜。
好的，感谢黑龙江的李先生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再来很快的念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进行这个简单的总结哦。这位 Dudley Fong 方先生说，台湾旅行法是福不是祸。他说，中共对台湾的打压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即使美国签成了法律，中共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只是一个小动作，是略带危机的重大转机，要看台湾的意志。另外，杜三元先生说，中国现在的政治现况就是台湾的蒋经国时代，中国的政治落后台湾30年。另外还有一位宾利，他表示蒋经国搞了一辈子独裁，晚年在内外部压力下才不得不开放民主，不用对他评价过高。另外还有一位风铃火山，这位网友说，台湾旅行法对台湾来说是积极的意义大于消极，因为欺善怕恶、磨刀霍霍的中共最乐见到一个孤立无援的台湾，尤其是缺乏美军支援的台湾。好的，我想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的上半场还有回应一下这些听众观众还有这个网友的评论哦。先把时间给这个台北的徐建宏先生，那稍后刚才您也没有机会能够评论一下有关于这个蒋经国的事情，刚才有一些网友请教，就请您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建宏先生，
对，我先把刚刚上面，因为刚刚前面那段我回的不是很清楚，我不是前面有说那个克林顿时代有签阁员来台访问，好像后来第一次有环保，美国的环保署长来台湾是2014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奥巴马的时候，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高级的官员来不来台湾，其实还是操之在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是操之在台湾的意图，所以是福是祸，这个不是一个可以很快就回答的一个不是一个很容易解答的问题。
是，
然后再来就是蒋经国先生，我觉得当然他开启了民主，但是他也为台湾带来了很多的贡献。那然后他在各个民调方面，不管是蓝的绿的，好像对所有评价里最高的历任总统也是蒋经国。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个蒋经国，他其实我认为他最重要的功劳是他肃清了台湾的中共的细胞。可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讲，那就是白色恐怖。那但是后来，可是问题是在台湾的历史上，好像扮黑脸的都是蒋中正，然后扮白脸的都是蒋经国。可实际上 像我访问了很多老先生老兵，其实他们都讲，其实真正做这些白色恐怖的，其实真正幕后的是蒋经国，不是蒋中正。
嗯，
那这个历史未来要怎么去讲？还有他这些肃清匪谍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必要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像包括很多独派他们认为的英雄，其实后来我们发现都在北京的西山的，还有一个无名烈士纪念碑里都有很多所谓纪念的独派，讲说是被冤枉的。可他们讲，当然白色恐怖里一定有冤枉的，但是很多时候独派他们提出来的一些人反而都是真的是被中共列为是烈士的，像什么施水环啊，或者是说像陈志雄这些人。因为那到底如果说他们真的是帮中共工作的话，那蒋经国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是否必？如果从避免台湾落入中共手中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必要的？那我们还是值得去思考。那当然，你说打击他是不是有迫害到人权的这个问题？那我想，如果今天换成是今天的台湾政府，为了要去，比方说前阵子王秉忠事件发生，
是
政府采取的一些手段，在某些人看来也是有违反人权或者违法法治的地方，那这个到底该要去做什么样的评估？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那我只提出一些我的看法。那这个我是觉得，这个蒋经国的这个历史定位是非常需要去做一些思考跟进一步了解的，而不是说去看我们过去认为的表面，就好像蒋经国很亲民啊，到乡常常深入民众之间，或者去抱抱小孩。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他早期他为了巩固，他为了把台湾巩固下，保卫台湾的安全，或者是他也是他巩固他自己的这个继承者的地位，他也做过很多我们今天这个环境里不太能接受的一些事情。那是值得去深思的，谢谢。
嗯，很快也请教这个徐建宏先生，因为刚刚他时间比较少，就是说这个当然现在在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很多的讨论，究竟谁才是下一个蒋经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岸其实最近谈蒋经国谈的也是非常的多的，甚至把这个习近平也拿来和蒋经国来做一个比较，说他可能是下一个蒋经国。那你怎么看这些相关的历史评价呢？很简短的，徐建宏先生。
那我想在蓝营的他们如果今天去做这个，就是要去抢蓝营的选票。那我们先不要管绿营或者是应该说蓝营或中间选民的票，对蒋经国还是很吃得开的。但是那当然你看，像这次宋楚瑜出来 发表书，或者是出了个书，或者是他去强调说他因为他去美国读书，所以才把马英九拱出来。那这当然看就看得出来，他是为了要抢这个蒋经国的那个继承权嘛。那当然马英九他们也会不甘示弱啊，洪秀柱也不甘示弱，就是不同的派系的国民党人，或吴敦义也是一样啊。当然这个其实都很正常了，大家都想抢蒋经国的这个。但是我的看法是说，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我们缅怀蒋经国是可以，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跟蒋经国时代的环境又不一样了。那台湾要如何去突破这个新局，就是说还有赖这些不管是国民党还民进党都要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而不是只是去缅怀以前的领袖，然后也没不去开创新局。那至于说习近平会不会像蒋经国，我觉得是完全不能比，因为习近平在走回头路。我看人的看法，习近平并不是在把大陆带向更民主的人。蒋经国在怎么样照到的晚年，他是走向了开放，走向了多元，但是习近平我感觉他是在走更压缩更倒退的。
好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他并不是，我并不觉得他是蒋经国了。对，
的确，刚才我们也一位网友啊，他这个评论跟这个徐建宏先生蛮类似，我稍微念一下。这位 Shalom 网友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留言，他说：“客观的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赞成的，但实在不能够认同的是，总有那么一些政治的势力对两蒋的威权统治要彻底的清算，将其等同于彼岸的暴君，而彼岸的生灵涂炭历史不甚了了，进而慑于对岸现实所谓的经济与军事的实力，完全漠视百姓的苦难，而对彼岸现实历史上的两蒋还要更糟糕十百倍的独裁者心生敬畏。”他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敢认同。好的，我想说我们今天对这个蒋经国的这个评价谈的也蛮多的，不过我想把最后的上半场时间留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跟我们针对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因为刚才也有一些网友认为说，这个事实上美国还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不能够完全的依赖美国，请针对这些做一个简单的一分钟总结跟回应。
其实我觉得在国际政治当中，每个国家当然都是在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那我想强调的是，台湾旅行法它并不是说 有规范到什么时候要访问，或者是是不是一定要互访等等之类的。其实它只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把一个门锁打开，把这层限制揭开，然后让台湾跟美国能够的交往能够更自由，不会受到一些中国的压力所牵制。那其实像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以前台湾旅行法还不存在的时候，其实当时李登辉总统也有成功访问美国，所以其实真正台美这个高层官员的互访跟互动，其实就像刚许先生讲的，其实最终的重点还是在于美国跟台湾的双方的执政当局。那台湾旅行法的重要意义是在于说，第一，当时机到来，双方真的有需要互访的时候，我们这个台湾旅行法能够确保就是美国国会有工具能够保障这样子的互相的访问。那第二就是当中国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因为我相信接下来中国压力只会越来越升高，那至少美国这个法律可以保障台美关系，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交往空间。那我觉得这也是台美关系这个法案对于台美关系来说具有非常正面而且重要的意义。
好的，感谢林杰。那么有关于台湾旅行法的相关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海峡论坛还要继续带您关注中共2020年攻台计划曝光，台湾军方要如何反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